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9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案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美国对伊朗战争持续之际，中央司令部今日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搭乘了黎波里号两栖突击舰，在3月27号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声明说，这艘美利坚级两栖突击舰是黎波里两栖戒备群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旗舰。该部队由约3500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员组成，此外还包括运输机、攻击战斗机以及两栖突击和战术装备。黎波里号两栖突击舰及其搭载了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原本驻扎在日本。大约两周之前，他们奉命前往中东，当时他们正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演习。美国海军的一艘黄蜂级两栖突击舰权斯号和另外两艘舰艇以及另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亦都已经由加州圣地亚哥奉命前往中东地区。目前美军正大幅在波斯湾周边强化中东兵力，包括第82空降师、海军陆战队等等，已经一共达到50,000名美军，这个亦是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较大规模的集结之一。今日来自战场的最新消息指出，也门胡塞武装正式向以色列开战，向阿拉特发射了一架无人机。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表示，该组织已经正式加入伊朗和黎巴嫩、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战区的盟军阵线。他证实，今日上午的袭击是他们的第一次行动，向以色列南部的敏感军事目标发射弹道导弹。对此有分析指出，这场战争可能将开始扩大到也门。此外，今日曾悬赏在川普总统性命的伊朗著名宗教哀悼歌手拉苏利已经被击毙了。他是现任伊朗政权专门用来做宗教宣传、负责煽动民间反美情绪的一位的御用歌手。与此同时，目前国际上的整体视觉亦都没有正是开始缓慢地重新转向中共。在3月27号那日，路透社引述两名川普政府高级官员讲法，中芯国际已经向伊朗军方提供晶片制造相关设备，引发外界对北京中美以伊冲突中立场的关注和质疑。今日前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表示，伊朗战争已经重创北京的全球野心，中共亦都已经被视作一个靠不住的朋友。他将北京目前在国际舞台上的低调和两年前他在北京看到的高调仪式活动进行的对比。当时沙地阿拉伯和伊朗的外长在北京握手，中共希望透过令这两个敌对国家表面缓和，他提高自己的世界强权政治的地位。伯恩斯话俾彭博社听，当时中方外交官开始传信息俾我，甚至当住我面直接讲，我哋而家系中东地区嘅大国势力嘅，但系喺过去3到4周，佢哋却完全唔见咗影。到目前为止，北京都冇办法喺接近一个月喺伊朗战争入边为其盟友提供有效嘅外交支持，并喺美国新琴前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一直保持沉默。根据伯恩斯的观察，这种表现和过去的这种高调作风截然相反。伯恩斯指出，我认为他们指中共在伊朗和在委内瑞拉眼中都显得好像是靠不住的朋友。伯恩斯说，伊朗战争对美中关系已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总统川普以集中精力应对战争为理由推迟了原定的访华行程。而伯恩斯也都一直认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地缘政治对手。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27号的面书指出，习近平发现自己被军方握的先进武器完全不先进，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权威正在逐渐没落。吴家龙指出，握习近平他不单只是军方，就连人民币国际化都不容易。人民币要可以自由兑换，取消资本管制，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有债券平等机制，利率由市场的定价。这两项要件配合，但是喊去美元化是没用的，只会令美国提早觉醒。中共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却被推上去正面对抗。由产业到金融，由战狼外交到搞了香港，习近平一再被蒙蔽，导致现在陷入困境。习近平的没落是进行式，川普根本他将习近平摆在眼里面，由经济、军事再到中国梦的没落，到时看看台湾内部的中共代理人可以怎么算。不单止在中共在海外布下的长臂镇压，亦都正在遭受挫折。今次居然愚蠢到将美国女仔当成目标，被拿到美国国会上面的说法。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啊！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呢、这个星期六晚被称为令人震惊嘅一夜，伊朗燃起咗熊熊烈火。据报道，美国同以色列对德克兰发动咗最猛烈嘅空袭。少数伊朗境内仲能够发送短信嘅人描述咗目前嘅情况。有人话地面喺度震动，而且同前几晚嘅情况完全唔同。天空被爆炸嘅火光照亮，好似午夜升起嘅太阳。德克兰亦都随之陷入咗巨大混乱。2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话，伊朗海军对航运嘅威胁已经结束。美国海军迪尼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亦都已经抵达中东。海军陆战队预备役部队同海军陆战队南方司令部指挥官安德森四世中将喺26日亦都敦促其威吓全体海军陆战队员随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此外，嚟自德克兰东南部一则仲未经过证实嘅消息话，一名重要人物可能已经被斩首，而传闻亦都指向咗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同时，亦都有消息人士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艾哈迈德雅希迪可能亦都已经被除掉，而其系该组织最高级别嘅指挥官。据以色列第7频道报道，约50架以色列空军战机袭击咗伊朗海洋工业总部同德克兰嘅多个武器设施。以色列国防官员星期六表示，大部分军事工业基础设施已经遭到破坏，而进一步的打击可能在几日之内将这个数字推高到 90%， 打击行动亦都已经接近尾声。同一日，川普总统亦都说伊朗 90% 以上的导弹发射系统已经悉数被摧毁。 CNN 报道，近日胡塞武装首度向以色列发射弹道飞弹，显示冲突进一步升级，战线扩大。伊朗亦都正喺度考虑提出新嘅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要求，同时美军亦都正喺持续向中东增派兵力。有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第三艘航空母舰布什号率领嘅航母打击群将会部署并随时加入军事行动。川普亦都警告话，美军已经锁定伊朗境内嘅3554个剩余目标。另一方面，目前乌克兰每日都会向海湾国家提供1000架防空无人机。另外，据 NBC 星期六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在伊朗袭击沙地境内的美国空军基地并造成美军士兵受伤的前几日，俄罗斯军方曾经先后3次利用卫星拍摄该基地的影像。目前谈判和备战正是同时进行，四个调解国家将在巴基斯坦举行外长会议，讨论美伊的停火谈判。据伊朗国际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如果不停火，伊朗经济将在3周到1个月之内面临彻底崩溃。以色列创新科技部长加姆利勒在周六在 X 平台写道，伊朗和美国、以色列的三国合作可以在10年内为美创造超1兆美元的利润。令人奇怪的是，伊朗议员卡姆兰加赞法宣布，如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如果他坚持继续试图结束战争，议会成员们将会对其进行弹劾。加赞法指责说，阿拉格齐先生，是谁给你下达了这样的命令？领导层没有给你下达这样的命令，我们将在未来几日庆祝胜利。另一方面，星期六巴基斯坦副总理宣布，伊朗政府已经同意允许20艘悬挂巴基斯坦国旗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每日将有2艘船只过境。据称，目前中共国有7条巨轮被滞留在海峡内，只能乖乖在海上干等。同时， 美国财政部近期发布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制裁豁免政策，而这些政策正是将原本流向中共国受制裁廉价原油引向印度，据称沙地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目前已经达到每日约700万桶满负荷输油能力，这个亦都令伊朗最大的筹码被沙地抽走了一大半。此外，阿联酋的库查伊拉石油出口码头亦都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将出口能力提高到每日190万桶，增幅亦都达到了 57%。 除了雷达防空之外，伊朗亦都抱怨购买的中国无人机性能低下，成功率仅有 0.3%， 300架中被击落了299架。有评论指出，在伊朗局势中，中共根本没有掌握，没有想到主导权，反而被局势牵住鼻子走，完全不是操盘手，而是一个真正的输家。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伊朗现在到底是要投降还是准备翻盘呢？你认为他们准备投降的请按一，翻盘的请按二。中共在跨境镇压无所不在。日前，美国斯坦福大学一名大三女生在联邦众议院教育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揭露自己曾经校内遭受中共特务的跟踪骚扰，包括网络监控以及实体监视，但是校方对此则态度消极。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I'm here because I was personally targeted by a suspected ag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le conducting research at Stanford.
斯坦福大学主修东亚研究的大三学生阿尔莎·约翰逊26号在联邦众议院教育委员会作证，说明其如何成为中共跨境镇压的目标，并抨击校方处理态度消极。这场国会听证关注外国间谍对美国校园的威胁。身兼独立学生报纸斯坦福评论主编的埃尔莎指出，这些监控行动始于大一春季从事中国产业及军事战略研究后不久，一名自称查尔斯·陈的男子透过社媒联络其。
Over the following weeks, he asked detailed questions about my background, offered to pay for a trip to China, sent me a flight itinerary to Shanghai, and pressured me to move our conversation to WeChat, an app that is monitored by the CCP.
艾尔莎话，嗰个男子后来用中文喺自己嘅 Instagram 贴文下留言，要求其删除两人对话截图。佢唔知嗰个男子如何得知其存有呢啲截图。虽然嗰个男子社媒档案中有斯坦福大学照片，但系联邦调查局确认其同斯坦福毫无关联。
He was likely operating on behalf of China's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I was one of at least 10 female students he targeted since 2020.
艾尔莎针对疑似中共间谍活动进行的调查报道，但情况则随之恶化。
I began receiving intimidation calls where callers would switch to Mandarin, and in one case, the caller referenced my mother. I have also received threatening scam emails attempting to convince me to take down my reporting on this issue. This fall, the FBI informed me that I am being physically monitored on Stanford's campus by agents of the CCP, and that my family is also being watched.
艾尔莎话：最近一次接到疑似中共特务嘅电话就喺本周。听证中，艾尔莎批评校方拒协助其应对呢起疑似外国间谍事件，最终系校内独立运作嘅保守派智库提供协助。
The university has not established a reporting mechanism for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t has not provided resources for students targeted by foreign governments. Stanford has the resources to build these systems.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university has the will.
据纽约邮报报道，斯坦福校方发言人对以上指控予以否认。联邦众议员斯坦凡尼克指出，如今美国大学已经沦为外国间谍活动的软目标及敌对势力渗透的门户，美国大学需要一次严厉警醒，以应对这些重大国家安全威胁。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25号，纽约法拉盛发生了一起街头袭击事件。73岁的法轮功学员、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在结束讲真相劝三退活动后，步行回家途中，突然被一名年轻男子推倒他们，对方压住了他的腿部，并连续击打他的头部，还抢走了他的布包和手机。好在那个时候恰巧有救护车经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目前纽约市警已经以抢劫重罪立案，仅仅一个月内，好似咁样嘅事件已经发生三起，而且都分布咗唔同嘅国家。2月23号，伦敦大英博物馆外，法轮功学员张春平喺进行和平讲解时，被一名旅游巴士司机突然推倒并殴打。2月27号，纽约法拉盛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楼下，一名男子对义工 Lydia 发动袭击， 而这一次在旅外敏遇集亦令这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升级。这三起事件的目标和方式上都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受害对象都是法轮功学员和退党义工，手法都是没有预警、没有争执的突发性暴力，地点则都集中在海外华人社区和公共空间。法拉盛和伦敦的相关事件被认为体现出跨国迫害和超限战正敢向海外扩展，然而这个趋势亦不是突然先出现的。2025年4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曾经收到多封炸弹恐吓信，内容涉及的法拉盛安置爆炸装置，并且威胁要对法轮功游行实施车辆冲撞和枪击。信件还点明了具体目标，包括活动地点和公共图书馆等人流密集的区域。技术追踪显示，相关信息来源经过掩盖，并借助不同地区的 IP 和 CDN 混淆路径，令操作者的身份难以辨识。从匿名威胁到现实暴力，行动形式亦冇出现升级。长期以来，针对法轮功学员和相关义工的压制，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包括阻捕、判刑、监控以及经济打压，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性的控制模式。而当类似的行为出现了纽约、伦敦等国际城市，其性质亦已经超越了单一国家范围，呈现着跨境延伸的特征。与此同时，有公开的资料显示，2025年约有1500万人声明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2026年前两个月达215万，累计总数超过4.5亿。有评共产党在分析中共极权体制的时候指出，其核心运作逻辑之一是透过制造恐惧的维持控制，而当恐惧开始外溢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内部的不安症的增加。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任何依赖恐惧维系的体制，最终都会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即是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恐惧的时候，中共还可以依靠什么维持自身。而历史亦早已证明，害怕真相的政权是行不远的。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27号发布了一个名为富华工作需要知道什么的反间谍影片。FBI 反间谍系列的第一集，他们提醒美国企业和个人在前往中国工作或者出差的时候，了解相关的安全风险。FBI 反间谍部门的高级主管奥布斯特菲尔德主持，并邀请负责中国事务的国家情报官员塔特里克一同说明，他们几乎每日都会接到企业或者政府合作机构的来电，询问自己是否能够去中国。帕特里克指出，中共几乎介入了所有的社会活动，并且对所有人进行一定程度的监控。其提醒美国人到了中国之后，应该预料到中共安全机构会密切盯梢你的一举一动，并且会向上面汇报。帕特里克建议前往中国的时候，应该假设完全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中共会使用高科技进行追踪和设备入侵，因此最好携带专用的干净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不要和公司伺服器或者私人邮箱有任何联系。同时，法律、财务、新闻等行业的从业人员面临的风险尤其大。FBI 特别警告说，中共出境禁令的使用目前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之前曾有美国公民在到达机场出示机票的时候，很多人往往先发现自己的，直到最后一刻才被禁止离境。有时甚至只是因为轻微的商业纠纷，而且连低级别地方法院都有权发禁令。FBI 表示，他们不会阻止美国人前往中国工作或者交流，但他们建议要先充分了解可能面临的风险再作决定。各位观众朋友， FBI 在这个时间点首发富华反间谍影片，你认为是什么信号？你身边有没有朋友曾经在中国遇到过类似的莫名监控或者在机场被盘问的情况？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和经历。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